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进到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最兴奋的，我们最喜乐的，是知道十二月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过圣诞节。所以我们也在十二月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连串的思想了上帝为着世人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救恩啊。如果你不记得，我提醒你一下，我们在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天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出生700多年以前啊，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约瑟发现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事情，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希望能够在暗中休了他啊。这个时候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你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这个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然后我们提到耶稣降生的预告。那预言跟预告有什么不同呢？预言是比较久远以前所讲的事情啊，还没有发生以前讲的事情。那预告呢，就是快要发生了，那现在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来报信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将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天使先把这个消息告诉玛利亚，向他预告。然后第三次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报告。那这个报告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那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世界名人，他也不是当时的达官显贵，所以耶稣降生了下来的时候，那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他母亲就用布把他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那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天使就像在野地里面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的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报告啊，这些词不是很重要，只是说我们从这个十二月开始，我们就一连串的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事情。那今天到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一年的最后一天啊，不是一天，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是让我们说每年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有那么一天，或者有那么一个礼拜，或者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来欢庆一下，我们让这个超级超级市场，我们这个各行商店，让他们来热闹一番，我们大家去买礼物，送来送去都是好事情，但是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就是给大家放个假，然后来享受一番，或者来欢乐一番呢？我想这个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最终目的。耶稣基督降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有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我们有耶稣基督降生的预告，我们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报告，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告。那报告是向几个人来报告？现在我们要宣告是向广大的民众来宣告。啊，这也是我今天早晨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我要看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这些圣经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从马槽里长大成人，在世上度过了33年多的岁月。那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所以他行经了人生的道路，他成为加利利孤单的客旅，在世界上过着一个清苦的生活。那是他自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了要了解我们世人的光景，他亲自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我们感谢神，他是一位人，但是他因为是通过圣灵的感孕，这个是超然的方式，这是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人性，他也是全然是神，所以他在世界上过一个完美的生活，但是他了解人所处的光景，因为他走了人所走的道路。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走遍各城各乡，他了解我们世人的光景。那33年的时日在地上来行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来最终的目的，他是要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担当世人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他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日子在地上向门徒十多次的显现。那最后的一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那耶稣和他们门徒聚集的时候，叫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单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有3年多的时间，从死里复活又有40天的时间，但是这些门徒对神国的事情，对永恒的事情还是不够了解，还是不甚明白。所以当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问耶稣最后一句话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的脑海里面想的事情还是地上的事情，他们所想的还是人间的事情，所以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思想力都在这里，在地上的事情。所以神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中要有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们要知道的，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神自己的定旨先见。 这但是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知道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如果要做宣告，或者说我们要做宣教的话，我们宣教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宣教的动力是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愿意，没有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的道理，很多研究圣经很深刻的人，或者从圣经的字义上，他们明白的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我们不是有圣灵的知识，只是有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有圣灵。耶稣在这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这个圣灵呢，是应许的圣灵。那耶稣在前面告诉我，就是父所应许的，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个应许的是圣灵。那这里讲到应许的圣灵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在宣教的这个内容里面，在宣教的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应许的圣灵，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的时候，先应许我们，要主耶稣基督啊应许我们，圣父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如果我去了，神就把圣灵赐给你们。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再从肉身来说，从身体来说，耶稣基督不能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这个身体在这个血肉之躯，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体不能够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啊是保惠师，我所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跟耶稣这位保惠师是同职的，是一样的，同品质的。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灵就来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永远同在。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同职，所以圣灵也是神。那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呢？应许就是说，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说话算数的上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说到的他就能做到。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今天我们在圣灵降临以后来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确定说，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说的话不会落空。第二，他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等候是怎么样等候？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去以后，这些门徒就聚在一起，120个人在马可楼上，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祷告当中，在祷告当中等候。我们等候不是空等，我们等候不是白等，我们等候的时候也在做工。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教会今年、明年、以后年年，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下功夫。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在。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降临这个字呢，有一点有这个好像是因为玛利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说那个感动，或者这个玛利亚圣灵临在 玛利亚身上的时候，在他生命中身上做工的时候，那个里面好像是有一种这个孕育的感觉，那不是说真正的怀孕，但是说有一种孕育的作用在里面。那就要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好像是圣灵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灵就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个人的啊，也是暂时的。那圣灵要充满以西结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人子以西结的身上，那用把灵把他提起，然后他就做神的工，宣讲神的话，然后圣灵就离开啊。大卫也祷告说，求你不要让圣灵离开我，给我里面重新造一个正直的灵。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啊，好像来来去去的那样。但是当基督耶稣降生的时候，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与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人同在。但是他作为一个肉身，他不能够永远与人同在，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应许父就应许我们有圣灵降临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圣灵要临在你们，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好像有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宣教的话，我们宣教的推动力就是圣灵。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去做宣教士，很多人服侍主都是因为圣灵在那里推动我们。第二，我们讲到宣教的权柄啊，没有权柄的话，我们不能做事情。没有权柄不能做事情。今天在世界上，有权柄的人可以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是乱用权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程度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有做父母的权柄，做老师的有做老师的权柄，做警察有警察的权柄，做总统有总统的权柄。那有权柄才能够做事情。孙中山就是只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不能没有做大官的很难做大事，那这个大事的定义当然不一样，看你怎么来定大事。如果你要有影响力的时候，你需要有权柄。那影响更多的人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权柄。那这个权柄不一定是地位的权柄，这个影响力不一定是地位的影响力。有的时候影响力是你这个人本身。有人说，比如说这个总统的影响力跟总统太太的影响力，哪个影响力大？很多时候太太影响力大啊，总统的太太可以影响总统。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总统到底听太太多少话多少话。中国有个将军叫戚继光，知不知道？戚继光把军队整理好了，又请太太来阅兵啊，所以要太太要看一看，检验一下他的兵这个兵力怎么样。我真的假的不知道，是读听说的。但是意思是说，有两种影响力，一种能力呢是身份地位，一种是这个人的生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地方讲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那这个能力是能够改变生命的能力。这个改变生命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看到圣灵自己本身先在人的生命做感动的做改变的工作。彼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彼得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特别是在跟从主的三年多的里面，我们看到他很多很多的作为啊，很勇敢，很能够做事情。但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吓跑了，他是三次不认主，然后他灰心，他去打鱼，他不干了。 他不再跟从耶稣了，他要去打鱼。但是当耶稣再一次召聚他们，在耶稣复活召聚他们的时候，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等候父所赐的圣灵。当五旬节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整个的人彼得跟十一个门徒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四福音里面的彼得跟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样，一个人一千更好。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覆庇他，所以他能够站起来向几千个人讲道，当天一次讲道就有三千个人悔改。是彼得的生命被改变了，同时圣灵通过彼得跟十一个使徒把上帝的信息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靠自己，是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这个权柄神给我们，这个能力神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给了耶稣，所以你们要去，当你们去的时候，我把权柄赐给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